是我，不要怕。本信息是根据威廉·班汉弟兄1961年2月13日星期一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长滩所传讲的信息 It is I, be not afraid 的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10213。那谢谢你，布鲁斯的兄弟，大家请坐。那我认为今晚能来到神的家中向着生病的儿女来传道是一个极大的荣幸。那很抱歉我们那没有那合适的地方来给你们坐，那么从街上走过来啊，那里开走了三四辆车，然后我们从这条路过来，有一大圈的人那从那教会走开了，因为没有地方让他们进来。那也许那下周日之前我们努力尝试看看能不能弄到一个礼堂，那在那里举办最后一晚上的聚会，让每个人都能够参加。那当里有群拥挤的会众，那就会把事情弄到一个地步，人们会变得很紧张。那当里有群紧张的会众，那圣灵就无法工作。那你去到神的面前必须要真正的敬畏安静，那相信那不受任何的干扰，然后圣灵那就能够更好的在我们里边做工了。那我们那这周真的在这家教会里边度过了一段极其美好的时光。那位置那在讲关于亚伯拉罕的主题，为今晚的医治聚会来建造信心。我们要把聚会的这部分用来那为病人祷告。那我愿意每一个人都先真正的抓住神的道。那因为医治是神，那医治在赎罪祭中，那如果老的赎罪祭能够产生医治，那这个就是一个更好的赎罪祭了。那当然里面是有医治的，圣经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那医治并不是依靠在一个人的身上，那医治是神在哥哥他已经为你买赎回来的一个救赎的祝福。那救恩那根本就不是今晚才发生的事情。当基督1900年前在哥哥他为你受死时，你的救恩就已经为你赎回了。那在那里你的救恩已经被赎回了，那你必须为你自己去接受。你说我是个罪人，基督为我而死，我是他为之而死的那个人，因此今晚我靠着他所流的血前来，我接受我的救恩。那我知道自己什么都不能够做，那今晚我完完全全的信靠他，相信他会照着他的应许来拯救我。那这样你就得救了。那不管你有感觉还是没感觉，你借着对哥哥他也完成这工作的信心而得救。那你得医治也是同样的方式。当你那你说那我甚至都不需要上教会就可以得救了，是的。那你无论在哪里满足了神的要求，那你就在那里得救了。你在哪里满足了神的要求，你就在那里得医治了。那神不能够改变他对事情的看法，我们一直不断的在讲这点。那我们要把我们的信心庄严的放在主的道上，因为神说任何话他都不能再收回来了。他是神，他是无限的，他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完美的。那如果他做了他的决定，那决定是完美的，他就不能在别的时代再做出一个更完美的决定。他必须要做同样的决定，因为那如果他那么做，他在这一次所做的决定就有缺陷了。如果他做出了错的决定，那或者说如果他在这里面做出了一个跟那时不同的决定，那他就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那如果他做错了，他就不是神了。行，所以你必须得记住，当主说了任何的话，事情就必定会那样成就的。那你自己，那很多次我看到人们想要抓取信心，想来触摸到他，那很多时候人们只是从他下面越过去了。信心如此的简易，那只是那在圣经里有没有注意到他们是用什么把血涂上的？用牛膝草。牛膝草是非常普通的草。那在埃及巴勒斯坦，你发现这种草那长满了泥墙的缝隙啊等等，那遍地都是，那只是种绿色的那三棱形的 那棱形的叶子上面带着小花的草，那随处都可以采到，那就是牛膝草。那他们就用那个把它涂在了门楣上，牛膝草。那他们之所以用那种的草，是因为它代表了信心。那你是怎么把血涂上的？借着信心，不是某种超级的东西，而只是你所拥有的那种普通的信心。你就是那样把血涂上的。那就像你说啊，我要开车回家去了，那你怎么知道你能回家呢？你没法确定，你基本可以确定了，但你相信你会的，然后你就去行，你就去做。医治也是那样的，只是信靠主耶稣基督，在他所撒出的血的基础上接受他做你的医治者，因为他为你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着鞭伤你得了医治，不是将会得着医治，而是已经是过去时，你已经因他所受的鞭伤得了医治。我相信的是最不可思议的一件事了，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已经得了医治，过去时。那罗伯茨先生、汤姆·欧斯本先生、 A. 阿伦先生，还有施工场上很多的弟兄，那他们都有一个施工，就是按手在病人身上并为他们祷告。那么就是在这点上受到人们反对的，那他们说你没有为足够的人祷告。那那些基督徒弟兄们，我相信他们有个从神而来的施工，那他们一个晚上能为成千上万的人祷告，那也许是，那我全心相信他们是在做神告诉他们要做的事，那那是他们的施工。但是那如果你能那忍耐我几分钟，我相信有一种比按手更高级的方式来触摸到基督的。因为那你是否注意到，那病人可以这么说，弟兄某某人按手在我身上，我感到神的能力从他手上出来，那想来又是再把一个人放进去了。但是那是一个犹太人的传统，你是否注意到那个祭司说，求你来按手在我女儿身上，那雅鲁说的，他就闭好了。那他是个犹太人，在那个罗马人外邦人，他说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活了。你看到那个罗马的信心在哪儿了吗？安放在耶稣里。他继续说，我是个在权柄之下的人，他是个百夫长，意思是他手下有100个人，那在罗马的军队里边。他说那我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他知道一切都在他的管辖之下，那他有控制权，那一切都顺从他。那当时的承认的基督他是怎么说的？他对我的他说，他这么说的，你有能力掌管一切，掌管任何的疾病，你只要说句话。耶稣对此怎么说的？他转过身，那他肯定的尊重了那个罗马人，他说这样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瞧，你并不需要按手，你只要说话。那这正是我们要人们明白的，要相信他，那他不是某一个人，他是你的主耶稣基督，那就是他为你所做的。那今天人们似乎遇到了一件大的事情，那他们认为我们在侍奉一位历史上的神，或者说他曾是一位伟大的医治者，或者他曾是一个伟人，但今天这只是一个记忆，一个历史事件了。那是错的，圣经说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还活着。如果他仍然活着，那如果他还活着的话，那他就必须有一样的本性，一样的能力，一样的态度。他是同一位耶稣，希伯来书13:8，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有任何的方式是我能够做的，那么那我不是医生，我对药物和手术一无所知。我尊重那并相信药物和手术，我相信他们是神赐给我们的祝福。但有的时候我们到了一个地步，那到了超越了我们的医学科学所能处理的时候，那当事情到了那种的地步，我认为能去坐以待毙，我们仍然有一个权利可以来到这位至大医生面前。如果你当地的医生帮不了你，你还有权利去找到专家。如果专家帮不了你，那我们就去找专家中的专家，就是耶稣。这是为什么我会在这儿，我不是要抢医生的病人，而是为了医生的病人，神的儿女，我的朋友们来祷告，所以我才在这儿。那药物不能医治，我们都知道这点，没有任何的药物宣称能够医治，医生也不那么断言。 那药物是一种帮助自然的方式，神才是医治者。从来没有任何人是靠着药物得医治的，你做不到。医治是建造人体组织，那除了生命，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建造人体组织，使人体组织生长。我们现在能够做接骨这种很大的事情，但是那个并不能够医治骨头，那接骨只是把骨头给放回去让神来医治的，必须要什么东西产生钙呀等等的元素来医治那根骨头。那医生是你的那应当做的，那是要去到医生那里让他给你接骨，但如果神不医治，他就永远不会得医治。如果你有个坏的牙齿，医生可以把它拔出来，但他不能医治牙床还有拔出来的人体的组织。他也许能够切除阑尾，那或你肋旁的肿瘤啊等等，但他不能够医治那疾病长出来的那个地方。他能够切除但不能够医治，药物不能医治，没有药物可以医治的。那药物仅仅是保持清洁，是神在医治，能必须得记住这点。那今晚，那当我们来就近他寻求医治时，那我想问一问，那在这里有多少人能够举起手来表示，那你们相信圣经在希伯来书13章8节所说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谢谢你们。那么如果你们相信这一点，如果圣经如此说了，那你们就必须要记住圣经所说的是真理。那耶稣说当他在地上时，他从来没有凭自己做什么，我们都知道这点。他说不是我在行事，那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儿。那是真的对吗？那在约翰福音5章19节，他被人质疑，因为他经过一个池子，那那里有成千上万的人躺在那儿，瘸腿的、瞎眼的、瘫痪的、血气枯干的。他找到一个躺在褥子上的人，他知道那儿处在那种情况有38年，他就使那儿痊愈，然后走开了，任凭那些人都躺在那儿。他被人质疑，那我猜如果今晚他在一个肉身里边行走，在我们中间做同样的事儿，他会再次被我们的当权者质疑的。那他是这么说的，那把这个牢记在你心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但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那有多少人知道这是圣经的真理？那么耶稣从来不行任何的神迹，除非神借着异象显现了显明该怎么做。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如果他所说的事并非如此，那就说明圣经出错了。那我们又在哪儿了？那从不是在任意行事，没有任何先知是任意行事的，他们只是照着神所告诉他们的显明给他们的去做。那等耶稣在地上时，他宣称自己是弥赛亚，那约翰曾宣告过他会有一个弥赛亚的迹象，那旧约宣称将会有一个弥赛亚的迹象，而且向人们证明了那弥赛亚的迹象，他就是弥赛亚。那他们怎么知道的？是接着他是神先知摩西，他们曾跟随着这位说，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晓得这点。他在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中间显明了这个迹象，那当然他从未在外邦人中间这么做，因为在当时我们是异教徒。那我们这些人，外邦人、罗马人，我们没有盼望弥赛亚，弥赛亚指向那些盼望他的人显现，那就是那些等候他的人，他将会第二次的显现。所以那今晚我们理应来等候他，来注视着他，那这样当他到来时，我们便不会错过的。那耶稣在离去之前，那在我讲我的信息之前，我要用这些的经文。耶稣在离世之前，他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界不再看见我。那世界这个词儿在这里叫做 cosmos， 意思是世界的秩序。那叫世界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这是指教会，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我们都知道圣经说过这话，那就是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现在注意，我所做的事儿，你们也要做。那并且，那我知道英王经里面说的是更大，但如果你拿到希腊原文词典，里面能做更大的事儿，它是死人复活、停止自然，那是更多，因为那时神是在基督耶稣这一个人里面， 那神性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这是圣经说的。天父的前书三章十六节说，敬虔的奥秘何其伟大，无可争议，这是神在肉身显现，他被称为以马内利，但是在一个人的里面，但是呢，那这个人是神的儿子，献出了他的生命，使他的教会成圣，这样他便能以圣的样式回来，进入到全世界的教会中。那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做，那同样的事儿，并且要做更多的事儿，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这样他就能以圣的样式回来，去到他在全世界的教会中。那今晚我要宣告的说，耶稣基督是活着的，不是死的，活在他的教会中。尽管我们有很多教条把他赶到了外面，就像圣经说的，我们看到在老李家教会时代中，这是最后的教会时代，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五旬节的时代，耶稣站在那儿，他被赶出了他的教会，正在叩门接着要回去。凡我所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若有人开门，我就进去与他一同坐席。那基于这一份的宣告，那如果我们今晚能在这会堂里看到耶稣仍然活着，并且能毫无疑问地证明神儿子耶稣基督以圣灵的样式在这个会堂里，那么如果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就会做着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所行的同样的事，他的怜悯跟爱仍然是一样的。那就是建立在你若能信，我就能做父显给我看的事这一基础上的。那比如那个妇人摸了他的衣裳，能力出去了，他的会众里边到处寻找，直到找到了摸他的妇人，他就对他说，他的血漏止住了，因为他的信心救了他。那注意到救了这个词吗？那查遍整本圣经，看看是不是每次都是就同一个希腊词搜索，意思是身体上的得救或属灵上的得救。在希腊词里边，这两种意思都被翻译成为同一个词搜索。你的信心救了你，救你脱离什么罪，救你脱离什么血漏，你的信心救了你，那都是建立在信心的根基上。那我们发现当耶稣在这里时，他显明了自己就是弥赛亚，但很多人不相信这个，想要把他归类为一个算命的，一个别西卜，一个在做神的工作的魔鬼。你们有谁还记得圣经里边有那样的事吗？好的，耶稣说，我为此赦免你们，但若圣灵来了做了同样的事，凡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那他应许过，在外邦时代，在外邦时代结束时，将会有同样的弥赛亚的迹象，就跟犹太时代、撒玛利亚时代结束时一样。那有三类人，含闪亚佛的后裔。那在外邦时代结束时，如果那是他像犹太时代和撒玛利亚时代结束时证明了自己就是弥赛亚的方式，那么他对外邦人也必须同样的方式来行事。那如果我们只是那看神学，那他就没有彰显出自己了，没有借着行事的方式向他们证明了自己就是那位弥赛亚，那那样我们就不会得到同样的迹象。但如果你们能够稍微忍耐一下，那听听，如果你们坐在这一站还有担架上的人，那仔细留意的话，那他只能证明他自己是活着的。那他说到你们的医治，这是一件已经完成的工作。即使他今晚就站在这身上穿着他给我的这套西装，他也不能够医治你。即使你来祈求的恳求的医治，他也不能够做他已经做成的事了。基于你信心的根基，他把决定权留给了你，他不能够违背你自己的方法，你自己的意愿来拯救你。你是个有自由意识的个体，你可以拒绝也可以接受。现在你清楚了明白了吗？他不能够违背你的意愿来医治你，他也不能够违背你的意愿来拯救你，但他能在他的应许里边显明他自己。那因此你要在那些的根基上接受。现在多少明白这点了？让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最仁慈圣洁的天父啊，你叫我们蒙福的主从死里复活过来，将他作为一名大祭司介绍给我们，他永远活着，为我们所承认的他已经为我们做成的事而代求。今晚他就坐在神的宝座上，在至大者的右边，他是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大祭司。今晚我们借着他赐给我们的那满足一切的名来就近你的圣洁， 主还有你恩典的宝座，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也说我必成就。天父啊，在这周有很多人一直在等待着，怀着盼望坐在这个会堂里等候那今晚来到。他们说已经有数百人无法进到这个会堂里，但父神啊，我祈求你向这些人完全的显明你自己，愿我们中间不再有一个软弱的人。哦，伟大的圣灵啊，那看着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刻，阴影正在降临，结局近在眼前了。神啊，我祈求你让圣灵来为每一颗心行割礼，把一切的不信和怀疑的阴影都除掉。我们祈求神今晚在我们中间如此生动活泼的显明自己，让没有一个人无论年轻的还是年老的，没有人看不到他就在这里，愿他们接受他做他们的救主和医治者，愿尚未得救的人得救，愿病人得着医治，愿那些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大光照耀在他们身上，愿他们站起来回家去得痊愈，是神的荣耀在西海岸被显明。愿这事在他们的孩子、他们所爱的人，还有那些在他们身边的人中间传扬，即耶稣仍然活着。佛我们在圣经中被教导说，有一天在复活后的一天，或者说是复活当天，他有一个门徒名叫格留巴，他正和他的朋友走在路上，要去到一个叫伊马武斯的城市，那么心灰意冷地往回走。那今晚很多人都处在那种的情况，我们认为教会失败了，教会是失败了，但你没有失败。在路上有个人从路边走出来，开始对他们说话，向他们讲解经文，那询问了他们的悲伤挫败的原因，那的形势好像他要离开他们而去，但他们强留地进到屋子里。当他跟他们进到屋里关上了门，他行了他在钉十字架前所行同样的事儿。那一刻他们认出来的是他，他就从那家的后门什么地方消失在他们的眼前。那他们就立马脚步轻快地飞奔回耶路撒冷，告诉人们说耶稣确实还活着。他们在人群中说，在路上他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在里面燃烧吗？父啊，我祈求你今晚让耶稣沿着这些过道走下来，走进每个人的心中，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边对我们说话，并且显明你自己。原来今晚就站在我们中间的这个讲台上，显明他自己是同样的耶稣。愿病人飞奔回家中，说当这道说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在里边燃烧吗？这很奇怪，但有什么东西是在对我说话？父啊，求你应允，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就赞美你，并且永远记住这一点，因为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真诚的祈求。阿们。那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边，我想请你们注意马太福音14章27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放心，是我，不要怕。那一定是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了，那是很糟糕的一天，那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那里，但这个那湖北熊腰的大个子渔夫，那把那条小船那划离了那湖边的沙滩，他们出发了，照他们主的命令要渡到另一边去。当时主让他们都离开了。那西门也许他是他们中间块头最大的一个，他把小船推离岸边，爬到了船上，去到了剩下的门徒中间，在船中间坐下来，把船桨握在手中，那也许划了两三下 然后对着会众挥手，他们正在离岸而去。那其中一些人哭着说，要回来再看看我们呢，我们真喜欢跟你们在一起，因为他们赢得了那些人的心，他们爱这些人，他们看到神的手跟他们在一起运行，他们知道这些人是神的仆人。那太阳变得火红，即将落到加利利那群山的背后了。那街道也安静了下来，天空开始变得黑暗下来。我猜那时候那船桨也摇得慢了一些，我相信一定是年轻的约翰呢，他们当中最年轻的也许一个30岁的人。那当时他们要停下来休息一下，因为船是用很重的木头造的，而且船桨又大又重，那一个人摇一个船桨那是很辛苦的。也许在安静的夜晚，那风也静了下来，湖面上没有一丝涟漪，那他们划船划得很辛苦。那约翰一定是把船桨拉了上来，说，弟兄们，那让我们去到他们的谈话里边。他肯定说了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绝对的确信，我们不是在跟随着什么骗子。你知道，我记得当我是个小孩子时，那也许会说，我记得我妈妈拿起经卷，那她总是坐下来给我们讲那我们百姓的故事。那当时他们来到了这块神赐给他们的土地上，那他们经历了一个何等伟大的时刻，他们是如何从埃及出来，那耶华如何在旷野喂养他们40年。我曾说，妈妈，他们在旷野里边怎么能够找到东西吃呢？那我记得我漂亮的犹太妈妈，她经常说，约翰，我的宝贝儿，神每天晚上都从天上给他们降下食物来。那我像这样觉得说，妈妈，神从哪里弄那么大的烤箱来做饼呢？你瞧，亲爱的，神是一位创造者，他不需要有烤箱，他只要说话就能够创造，他的话能够创造。弟兄们，今晚我站在他身后的岩石上，看到他拿着那5个饼2条鱼掰饼喂饱了5000人。我知道他跟那位能够创造的耶和华有联系。你瞧，弟兄，如果他是我们所相信的那位，我们也知道他是神的儿子，那他的事工就会像神那样，因为他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所以对我来说，那问题就永远的解决了，因为我知道圣经说那就是耶和华造饼的方式。弟兄们，他并没有动手来做饼，也没有去烤饼，他没有去海边那里边去抓鱼，他没有去烤鱼，他只需要掰下来一片已经烤好的鱼，但他再伸手又有另一块已经烤好的鱼在那儿。会众，我想问你们一件事，他在那里释放的是什么样的原则呢？他不是从那种出的麦子来做饼的，他只是拿出饼干或者那片的面包，那把它撕成两半再递给西门。当他回过头来你要给安德烈一块的时候，另一块已经长了出来。那样的事我看到的行了5000多次。对我来说，他就是耶和华，他是造物主。哦，我多希望我妈妈能活到来看见那一幕，或者说今天还能在这里边看到这事儿。我多么希望能去找到的，张开双臂抱着他说，妈妈，这就是你所谈论的耶和华，因为他是造物主。他的儿女们饿了，就要像他们在旷野中饿的一样，他就从天上降下饼来，喂饱了250万人。今天的站在这地上，你的独生子的样式活着，主耶稣我们的救主。我看到的借着了父亲的大能将饼掰开然后递出去，这是同一个创造的能力。于是我知道他就是神真实的儿子了，我相信这点。 那西门坐在约翰的对面，坐在船的另一边，他擦去额头上的汗水，说：弟兄们，我想说一说我的见证。那你们知道基督徒们聚集在一起开始做见证，那种特别的情形，那他无法停下来，他们一直讲下去，人人都有要讲的东西，因为他对我们真是太好了，以至于我们都想以某种的方式表达出来，我们永远都找不到一个地方能够停下来，他真是太好了。那西门这个强壮的渔夫，我能想象到他讲述了他的见证，他说：那我的兄弟安德烈，那他就坐在我前面，那我记得那他告诉我说他遇见了某一位先知，那一天他来叫我去参加聚会，我记得我父亲告诉我的话。那弟兄们，你们都知道我的父亲是个法利赛人，那我持守着那我们的宗派，那因为我也是个法利赛人，那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说你们知道吗，我记得我听父亲离世前说过，当他年纪老迈，头发变得花白，有一天他让我坐在船的另一边，他说：西门，我的儿子，那我的爸爸总是相信我会活到能看见弥赛亚来的日子，但我不知道我现在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了，那也许会随时将蒙召去回应主了。但是西门，我的父亲把这个信息传给了我，我现在要把它传给你。那在真实的弥赛亚到来的日子，那会有很多的东西出现，那西门那是错的。我们知道圣经说过事情那样发生了，总是那么发生的。但西门，那你不要被欺骗了，儿子。如果这个在你的日子来到，那西门一定要牢牢的持守着道来认识他，不要接受那别人怎么说的，持守住经文，西门。那圣经说，我们的先知摩西曾告诉我们，耶和华我们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像他。那西门，这位弥赛亚将会是一位先知，他会给出他是一个先知的迹象，来表明他是弥赛亚，那将是个先知的迹象。那西门，你知道我们一直相信我们的先知，因为当我们的先知说话，为了所说的话成就了，神告诉我们要听那先知的话，我与他同在，但他所说的若不成就，你们就不用怕那先知了，但如果成就了，那西门，从我们最后的先知算起来已经有400年了，我们知道下一位兴起的先知将会是位弥赛亚，你注意了，他会行出先知的迹象的。那有一天，那我去到湖面下面整夜的劳力，那我的心情很糟糕，那安德烈告诉我，那我的弟兄，那现在就坐在我前面，他说他去到某个地方，那当我们的船靠岸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女人男人都聚在湖边的那个小屋子那里，那我想知道那他们都是在干嘛。那安德烈说，西门，你今天一定得跟我一起去，因为今天弥撒要在那里讲道。那西门说，啊，我不相信那会是什么弥撒啊，我记得爸爸告诉我的话，那当我走到他面前时，那当时我听到他说话，那在我去到那里之前，在他身上有些不同的东西，他似乎是一个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人，他说话不像是个文士，他说话像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转过头来，他看到我进来，他一看到我，他就看着我的脸说，你的名字叫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弟兄们，那就永远的解决了我的问题。他不仅知道我，他也知道那位敬虔的告诉我要留意的迹象的老父亲，所以我知道那是弥赛亚，因为那就是我父亲告诉我圣经所说的，那会伴随着他便是他成为弥赛亚的迹象，所以我知道他是弥赛亚。那接下来肯定是腓力，他坐在后面，那面朝着船舵，那他转过身来，用胳膊搂住拿单叶，说：拿单叶，是该我来做见证还是你呢？然后拿单叶一直都是个有礼貌的绅士，他说：还是你来做见证吧，腓力。 那腓力说，当我看到的是发生在西门身上，那我确信了，那就是弥赛亚，因为他显出了弥赛亚的迹象。然后那我知道我一位优秀的老朋友腓力是拿单叶，他是个很好的圣经学者，研读圣经，他知道弥赛亚将会是什么。那所以我绕山，那走了15英里，那终于去到了腓力的家，是拿单叶的家。我敲敲门，他妻子告诉我说在后院的果园里。那我去到那儿，发现了正跪在那儿祷告。哦，以色列的神啊！那当你去祷告的时候，就有事情发生了，将拯救差派给我们吧。那我站在后面，我心里边感谢神，因为我给他一个信息，那神使用我，是我穿山越岭来找我的朋友。那他站起来掸掉衣服上的尘土，我说拿单叶，那他说哦，腓力，很高兴见到你。我连忙对他说，快来看，我们找到谁了。那无论何时，当你跟真正的弥赛亚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连接上，就会有一些内在的东西让你无法保持安静，是你必须得去告诉一些人，那会震动你的心里，无法再保持原样了。快来看，我们找到了谁，拿撒勒人耶稣约瑟的儿子，这就是弥赛亚。你知道拿单叶那既然是个学者，他是个真实的法利赛人，那他说等一下，哎，等一下，腓力，你可千万别走偏到那某种的狂热还有极端当中去了。那你知道，如果弥赛亚来了，他肯定会来到我们的组织里，应当把他自己显明给我们。他应当去了大祭司该法那里，他不会出生在拿撒勒的，他不会跟那帮圣果伦之类的搅和在一起。那你知道，如果他要来，他会来我们的教会，因为我们是法利赛人。但你知道，那种态度从未离开过人们，那神也从未改变过，他做着想要做的事儿，他做着说过他要做的事儿。那他不需要去到任何的组织那儿，他只去到人们那里。所以我们发现，他说你来看，那里也说，那里乔菲利，我相信你是个很好的学者，我真是不明白你怎么会陷入到那种的事情当中。我对着说，那我想问你，难道你不知道神的经文吗？知道，我从小就在研读。好的，那你告诉我，你告诉我，如果你知道经文，那弥赛亚到来时会是什么样子？哦，他将由童女所生。那他会有一种怎么样的生命呢？他会给我们怎么样的迹象？那你知道，我们是犹太人，我们寻求迹象。神告诉我们要注意那位先知，看他怎么说的。如果他说的成就了，他就是神的先知。那弥赛亚将会给出怎样的迹象呢？那按照经文，他将会是一位先知。那我想问问你，你还记得那个老渔夫那天从他那儿买鱼，他连个收条都不会写吗？哦，是的。哦，他的名字叫西门，没错，我认识他在犹太教堂里边的老父亲。那他一走到这位拿撒勒人耶稣的面前，耶稣看着他的脸，就说出了他叫什么名字，还有他是谁的儿子。哦，拿单叶，等你走到他面前，如果他说出你是谁，我不会感到惊讶的。哦，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我想腓力给了他一个很好的回答，一个当时每个人都满意的答案。他说你来看吧，别光坐在家里边批评，你自己来找出来，你自己来看，你应当有那样充分的关心。你来看，借着圣经来检验，看看事情是怎么样的。那他们沿着那山岭边走边聊，很快他们就去了耶稣为别人祷告的地方。也许他们进了祷告队列，也许他只是站在会众里，但当他一走过去，耶稣看着他就叫出了他来。你知道这有对应的经文，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耶稣看着他的眼睛说，看了，这是个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有一次我这么讲，那一个人说，哦，那当然了，他穿着就像个以色列人，不过他们都穿的一样 阿拉伯人、犹太人、希腊人，那他们都穿一样的衣服，东方人的服饰。他说看呐，这是个以色列人的心里是没有诡诈的，这让他大吃一惊。那注意拿单也说的 Rabbi 意思是教师、师父 Rabbi， 这是你第一次见到我，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你，你怎么知道我的？耶稣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那就够了。他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如果那是昨日的耶稣，如果今天还是一样的，那么今天就会是这样的，你相信吗？是的。我们可以一段接一段来讲这些的经文，但我尽量把握时间，那让你们那不会太疲惫。有很多，那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再多讲一段的经文，然后我们就叫祷告队列。让我们再看一件事，那在腓力讲完见证之后，那他们也许要开始划船了。那他说等一下弟兄们，那让我做个见证。那这样的事情，那当你真正跟耶稣连接上时，你总是想要做见证。他说让我来为我们所有人做见证，那这样我们就都知道了。那他说你们还记得吗，那天早上或者前一天，他告诉我们说明天我们要下耶利哥去，那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那要下山，那要翻过山去，那走下山去了耶利哥，但他却要去经过撒玛利亚。那我们都很奇怪，那为什么他去的是耶利哥，却要走那么远的路去到撒玛利亚呢？他说他必须得要去，为什么？是天父差他去的。那你们记得我们到那里差不多中午了，他很累，那我们为他感到沮丧，那他坐在那口公共的水井旁，那里的这个像个广角镜一样，他坐在那里边，那么以为那他要打水喝，但那里没有打水喝的器具，他就派我们进城去买些吃的食物。那你们还记得吗？那当我们买完吃的开始往回走，我们走过去刚好听见那井边有声音，那我们就溜到树丛后面，那看是怎么回事。那里有个坏名声的女人，那她去到了井边，那我们就在那里听。那弟兄们，那我要引用了，你们都记住这个。那我能够听到安德烈说，那你们还记得那个妇人那放下水罐去打水上了吗？在她打水上的时候，那我们听见，那么望过去看到对这个坏名声的妇人说什么。那她是被排斥在教会之外的，她是个外人。那顺便提一下，她是个撒玛利亚人，那有严重的种族隔离，那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之间不往来。那我们看到这个妇人的一个长相甜美的妇人，那么从她的穿着就知道她是个坏名声的女人。那他们把水打上来了，我们就听到他说，妇人给我水喝，给我口水喝。那他们记得我们都大吃一惊，我们的主竟然跟这样的女儿有来往。那然后那个妇人说，先生，你像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那要水喝，那或者求任何的事是不合意的，因为你是个犹太人。那你们记得他怎么说的吗？他说，你若知道你在跟谁说话，你就会向我要水喝了，我给你的水是你不需要来这里打的。他说这井很深，有没有打水的器具？弟兄，你们记得那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的谈话如何进行了吗？那我相信，那我要这么说，我相信耶稣跟他说话是在接触他的灵，那父把他差派到了那儿。那让我把你们的头脑弄清楚了，那现在记住我所说的这一切，我要讲清楚这一点。那天父他说，父若不指示我，我就什么都不能做。那必定是父把他差派到了那儿，说你上去找到那口井，他以前从未去过那里，那坐在那里边等候，那我把你差派到那里去，但是去了那儿，其他的一切都由我来照看。那他看到那个妇人，他必定就是那一位，然后他就开始跟他说话，找出他的灵。那记住，耶稣能分辨人心中的想法和意图。那我们的圣经岂不是也告诉我们，希伯来书第四章 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能辨别心中的想法和意图吗？神的道，耶稣就是那道，起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里神的道正在刺入那女人的魂，发现她的问题所在。那今晚我的会众里边有多少人知道她的问题是什么，请举手。是，她有五个丈夫了。所以耶稣说，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她说，哦，我没有丈夫。男的里说，弟兄们，你们还记得我们是怎么想的？他这次可是出错了，他肯定是在这个撒玛利亚人身上弄错了，这许多犹太人管用，但我不知道对撒玛利亚人怎么样，他现在肯定是出错了。因为那个妇人亲口说他没有丈夫。人们是否还记得这同样的事也在一个犹太人身上发生过？神的天使在人的肉身中下到了索多玛跟俄摩拉，那当时犹太女人中有一个王后萨拉，那现在的个佩里和奥罗罗伯茨下到了索罗马城里边传讲福音，但有一位留在后面与被拣选的教会交谈，他从来没有去到索罗马的教会，他去到的是被呼召出来的人那里，就是那些被拣选的教会亚伯拉罕那里。那这一天我们都讲过了，但他跟亚伯拉罕交谈时，那他是个陌生人。他说亚伯拉罕，那记住的从来没有叫过的亚伯兰，就是几天前他的名字刚从亚伯兰被改成了亚伯拉罕。他说亚伯拉罕，萨拉在哪里？不是萨莱，是萨拉，几天前刚赐给他那王后的名字。你的妻子萨拉在哪里？他怎么知道亚伯拉罕结了婚？他怎么知道他有妻子？他怎么知道他的名字叫萨拉？亚伯拉罕说，他在你背后的帐篷里。他说，我要来拜访你，我要成就那个应许，你等候了25年的孩子，我要照着生命的时间借着萨拉赐给你。萨拉在你背后的帐篷里。他心里暗笑，他心里想，我一个快100岁的老妇人还能跟我主我的丈夫有这样的喜事吗？我一个快100岁的老妇人，她100岁了，我还怎么能够跟她有这喜事呢？这种事不可能。那位天使是一个真正的人类，在吃肉喝牛奶吃玉米饼子。亚伯拉罕说的是神。他说，为什么萨拉在帐篷里边笑，心里说这事儿怎么可能呢？他在怀疑。那记住耶稣说，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人子到来也要怎么样。同样的圣灵要在人的肉身中显现。亚伯拉罕称他为以罗心。有谁知道以罗心是什么意思吗？是的，全能者，自有拥有的那一位。那亚伯拉罕这位先祖称他为以罗心，他自己彰显在一个肉身中，像其他人类一样吃喝。在毁灭索罗马之前，他对被拣选的教会行了那个迹象。哦，不要错过这个，弟兄们，那个时候已经到了。以罗心，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此时他的身体就坐在右边为他的教会做中保。同样的圣灵住在人们当中，神以圣灵的样式彰显在他的百姓中，对外邦人做着同样的事儿。你看到了吗？那我们得到圣灵已经有2000年了，那神说在晚上的时候那会是这样，甚至说到了晚上必有那光，那那日既不称为黑夜也不称为白昼，那太阳 SUN 从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那儿子 SON 就像神的太阳 SUN 一样，这是神的儿子 SON 他首先去到了东方。我们有了阴沉的日子，我们有太多的加入教会搞出组织，那带人进教会把名字写在名册上，就是你的罪得赦的东西。那先知说到了晚上必有光， 那我们现在就在西海岸这里，那里还只有不到半英里远了。那如果我们去了海对岸，就回到了东方了。这就是罪恶堆积的原因。那波浪席卷过来，它沾染了污秽。但是说到了晚上必有光。那他正在跟那位撒玛利亚夫人交谈。那在船上的那位弟兄说：“你们知道吗？我们都以为那他掉进了圈套里。我们想知道他现在会怎么做。”那夫人否认了。他说：“我没有丈夫。”但听着耶稣怎么说的，我在听到安德烈说：“咱弟兄们，你还记得他是怎么说的吗？”他说：“你这话说的是真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现在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不是你的丈夫。你说的没错。”那我们以为那个撒玛利亚夫人，那肯定是个邪恶的性情，那他会就像那些训练有素的传道人一样说：“哦，那你一定是个别西卜。”但他对神的认识超过了今天很多的传道人。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位先知。”那听他说的话，读一下约翰福音第四章。我看出你是位先知，我们撒玛利亚人，我们知道弥赛亚来，那弥赛亚便将这些事告诉我们，那将会是弥赛亚的迹象。那你是谁呢？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于是夫人跑进城里，他说：“来看一个人，他将我一切所行的都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那个弥赛亚吗？这不正是那弥赛亚显明的迹象吗？”那圣经说，那城里的撒玛利亚人就都相信了他，因为这妇人告诉了他们耶稣所行的事儿。那是昨日的耶稣吗？那会是今日的耶稣。如果他是同一位弥赛亚的话，那么还可以讲很多，但没时间了。那时他们把船桨放入水中，划了一会儿，那你知道，那他们一直都在做见证。那之后他们变得比较安静了。但就在他们停止做见证的时候，那就在教会停止做见证，那不再归赞美和荣耀给神的时候，撒旦肯定从山上望下来，说：“啊，哦，这正是我想要得到他们的地方了。他们没有耶稣就出发了。”我恐怕的正是教会今天所行的。你们太关心自己是否属于四方派、神召会、来提论或二提论之类的了。你们太关心你们没有建造一所比其他的教会更大的教堂，那或者你有没有做更大的事儿？那有没有拥有一辆更大的凯迪拉克或某些比其他更好的东西？我们想的是我们的大的节目，我们的社团，我们把它却丢在后面自己走了。撒旦看到了这些，于是他开始吹出他的毒气，他搅动湖水，他说淹死他们。哦，是的，他把毒气吹进了五旬节派的教会里。我知道很多五旬节派的人在思想上已经放弃了神的医治了，是的，他们不相信这个了。不就前我去了个五旬节派的教会，那要找一些的座位，那我们有一个兵工厂，他还有数千人都站在外面。我去了那里问这个五旬节派的弟兄，那他有大约500个座位。我说：“弟兄，我可以从你这里边租这些的凳子吗？”他说：“要举办医治聚会。”我说：“是的，先生。”他说：“不会让一个相信神医治的人坐在我的凳子上。”就是那是五旬节派，你不要嘲笑进信会，他吹出毒气，你们已经在教派的问题上偏离太远了。偏离到了一些大的事情上，试图追逐好莱坞的时髦，试图做些他们在西海岸这里或其他地方所做的事儿，试图追逐世界的潮流。那看到他们没有与主同行，而且孵化出了一些的学校，孵化出了一帮的传道人。是的，我总是为那些在保育箱里边的鸡感到难过，他们只会咯咯叫，但没有妈妈。那是我们今天培养传道人的方式，靠着心理学的学位。我们曾有伟大而著名的五旬节的运动，但现在一个传教士在去海外开始一场伟大的五旬节运动之前，必须得先去精神病医生那里边看看自己的智力正不正常。你们那么做就是被盗。是的，谁是我们的聪明才智？圣灵，耶稣。我们却执意要把他们带到医生、那精神病专家、属世的人面前，去查一查他们是否有足够的智力成为一个传教士。吼吼，有毒的风确实在吹动，但是教会陷入到一个地步，你都无法再把五旬节派的人跟其他人区别开来了。我们看起来都很一样了。那出去走走，我们的律师穿着变态的衣服到处走。我们很多的弟兄去了外面，那里看到他们站在街上，说那些人喝醉的水手都不会说的笑话。看到他们是那种样子，两三个不同的妻子，却还在教会里边生活，还在当执事等等。 他们去了外面举止像世人一样，也再也听不到那种老师的祷告会还有对神的呼求了，那些都被抛弃了，都过去了。瞧，我恐怕我们没有他就出发了，你不这么认为吗？我们有了战争，有很多的钱进来，那金钱开始从各处汇入，我想我们跑去追求大的建筑、大的宗派、大的事件，我们却把它撇在了一边。是的，那然后到了一个地步，所有的盼望都没了，他就要沉默了。我真希望我能在这点上再就多讲一会儿，但我答应我不这么做了。那魔鬼掀起巨浪，那他们几乎要停不住了。但你知道，能让我把这个安慰带给你们，耶稣并没有离开他们太远。你知道他怎么做的吗？他知道这事会发生的，他知道他们会陷入到那种的情况，他也知道你会陷入到那种的情况。是的，他做了什么？他为了能够看到他们，他爬上了那一带最高的山峰。你去得越高，就能看得越远。他爬到了山顶，站在山顶看着他们在那里划船。真希望我能够唱，他的眼睛看过麻雀，我知道他也看过。你们知道这首歌吗？他看到你的痛苦和麻烦，他看到你病得多严重，他能被你软弱的感觉触摸到。他不仅爬上了一座山，他也爬上了哥哥他，他爬到了月亮和众星之上，直到他坐在神的宝座上，在那里看着整个的宇宙。他注视着，他等候着，那就在午夜时分，所有的盼望都消失了。那个小船像个瓶塞在那里起起伏伏，但是海里上万个魔鬼发誓要在那晚上把那些门徒淹死，因为离开了耶稣，他们独自前行了。那是今天撒旦要说的，我得到了那帮五旬节派人，我在晃动他们，他们正在彼此争吵，他们当中没有彼此认同，就像世人一样，我尽可能的来回的摇晃他们，我很快就把他们摇晃成冰冷形式化的一群人。但就在那紧急的时刻，耶稣在海面上走来，到他们那里去。弟兄姐妹，来听着，快结束了。那时所发生的事儿，现在同样在发生。那唯一能帮助他们，把他们带回到安全地带的那位，他们竟然害怕他。他们觉得那个看起来太吓人了，他们以为那是个灵。那今天基督来到我们中间，带着弥赛的大能和弥赛的迹象在行走，完全跟他曾说过的一样，我们却说这是心灵感应，或者是个算命的，也许是这个那个或别的。他们不知道圣经已经做了应许，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如果他今晚能说话，就会对你的心说话，安慰你们这里生病的人，说不要怕，是我，不要怕，这就是他赐下应许的道，这就是他说过的话，他已经应许过了。我相信了，现在就在这儿。你也跟我一样相信同样的事吗？那哦，人呢？那再听我讲一会儿。如果他今晚走进我们中间，证实他自己就是那位弥赛亚，那会怎么样呢？你敢不敢说，主耶稣，我接受你做我的医治者，我不害怕。医生说我们没有时间了，现在是午夜了，我有癌症，我有心脏病，我要死了，我是瘸腿的，他们说我不可能走路了，但我不害怕你。你就会听到他说不要怕，是我，我应许过我会这么做。正如在那些日子里，可以在一生中述说，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爱你，你永永远远都是神。父，我祈求你，愿你今晚来帮助我们。父，巴不得你今晚在这篇短小破碎的信息之后走进我们中间，让人们可以借着圣经看到你是怎么样的，你的应许是什么，你表达了你自己，证明了你自己，那就是你向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证明你是弥赛亚的迹象。可你从未在外邦人的面前这么行过，哪一次也没有。但你应许说你会在最后的日子里行，不仅像在挪亚的日子，还像在火烧索罗马之前的日子那样，那就是你行这事的日子，那就是你对亚伯拉罕那被呼召出来的教会行这迹象的日子。佛，现在我祈求，我全心的相信，那些人你的教会是从每个组织中每个宗派的呼召出来的， 是为了公会、进行会、天主教会、长老会，无论哪一个，他们是教会，因为他们已经重生，进入了基督奥秘的身体。父啊，他们中间有许多人今晚就在这儿，我祈求你应允我们所求的祝福。主啊，我不足够，我没有别的可以说了，我只能够引用你的话，只能原模原样的把这道引用给人们，告诉他们，现在需要你来证实我所说的是不是真理。我祈求你来做这事儿，愿这里每一个人都来拥抱你，说主啊，求你到我的小船里来。当你进到了船里，圣经说他们立刻就到了岸边。哦，神让他们一下子就能得痊愈、得医治、就能得救。当他们邀请你，让你进到他们里面，进到他们的小船里面时，他们就可以庄严的扬起生命的风帆。主啊，我一问今晚在这儿，很多人正遭受疾病波涛的侵袭，癌症、肺结核、心脏病，他们快要沉下去了，所有的盼望都没了。但愿他们今晚不会害怕，主啊，因为我们能听到从你的道中而来的南美的声音说，是我，可以放心，不要怕，佛，现在我们听你的话，这是你的道，你已经应许了，我们是你的仆人，无法靠着你给我的恩高做到这一点，你必须要恩高他们来相信佛，因为当你去到你自己的家乡，因为他们的不信，你在那里就不能够行许多的大能的作为。也是你说一个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他自己的本乡或本地。主啊，我祈求你来荣耀你的道，今晚使他再次活在这些人的面前。父啊，看看他们，他们生病了，他们有需要，他们躺在这炎热的房间里，有好几百人都无法进来，但他们仍然站在这里，直到他们的四肢都抽筋疼痛。神的，现在就让撒旦从这个地方离开，让神真实的信心进来，愿他们能够明白，因为我们是奉耶稣的名求，我们要把自己和这句会众交托给你。阿们。那来听那首只要相信。那我能看到那些门徒，就在十天前，他们被赐予了能力，能赶出污鬼、医治病人，但他们在这里却被一个患癫痫的男孩给打败了。他们去喊叫、跺脚、倒油在了身上，喊叫说：“出来，你这个魔鬼！”但那污鬼就待在那儿。那然后，人子、神的儿子从山上走下来。当撒旦得知了那点，他便知道那人跟那些门徒不一样。孩子的父亲说：“主啊，求你怜悯我的儿子，他被魔鬼折磨的甚苦，屡次跌在火里，要跌在水里，想毁掉自己。我把他带到你的门徒那儿，他们无法医治他。那为什么他们无法医治呢？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是因为他们不信。今晚如果你仍然带着生病从这里边走出去，不是因为神没有能力赐给你，而是因为你不信。是的，同样的事儿。耶稣说：你若信，我就能，对吗？你必须得要相信。那别嘞，祷告卡是多少号？字母 B 一到一百，是祷告卡 B 一到一百。那小伙子们分发祷告卡的时候，有多少人在这儿？那我们看看你们。那你们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他们带着卡片下去，把卡片打乱，让任何想要的人都能够抽到一张。那里选拿到了一号，另一个人拿到了八号，还有人拿到了十六号，下一个拿到三十二号。也不知道从回到哪里叫起来，小伙子也不知道，他们对此一无所知。然后那等他下来，你就说那今晚那你父亲会从哪号码开始叫，他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会从圣灵放在我心里边的号码叫起。那我过去曾叫个小孩上来说 Junior， 那你上来数一数，那你在哪里停下来，我们就从那里开始。那 Junior 让妈妈告诉他从哪里边停下来，所以那你们知道那也行不通，所以这种方法才是可行的。那弟兄弟的晚上我们是从哪里开始的？我们从一号开始的是吗？从一，那是叫到了十五。那我们只想那叫几个人，那一个人应当就够了。那甚至根本都不需要上来，那是需要信心，他下面得意志要比台上的更多。请我们从另一个地方开始。一二三四五，那我们说让我们从那从哪里？一到一百？ 那作为开始，让我们从那一号之外的其他号码开始。你放的是 B 到100号，那是 B 祷告卡， B 祷告卡。那我们就从35号开始吧，那就是35 40 45 50，那就是15个人。需要 B 35号祷告卡，你确定吗？那说什么？哦，这里对不起，那请到这来，女士。有下面这些小家伙们是否可以往后退到这个地方的孩子们呢？如果你们愿意，请到这里。那后面这个地方围着集团这里宝贝们呢？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们都是很好的小孩子，他们讲到的时候都很安静的坐在这儿。B 多少号来着？35。B 35号。好的，谁有36号？祷告卡36号 ，B 36。好的，女士。37。谁有37号？好的，女士。38。38号。需要38号 ,38,39, 需要 B39 号祷告卡。好的 ,40 号。好的 ,41, 42, 42号都没有看到。也许有耳聋的听不见，那看你周围的卡，也许有人无法站起来。那这并不意味着那他们将会得到医治。那一阵需要你对神的信心，我告诉过你们需要你对神的信心。40，那看说从哪里开始的？36，我从42号开始，啊不，我是从35号开始的。35、36、37、38、39、40、41、42、42号，42号，就在这的什么地方？应该在这。42号 ，B 42号，看看这旁边的人，也许是耳聋或者无法站起来的，听不到我说话。42号 ，B 42号。也许他们走出去了。43 B 43号在这里。44 45请举手的站我就容易的看到了。45在最后面那里。好的 45 46在这里。47好的先生。48在这里。49很好。好的50在后面角落那里。好的，那说不能，那我们也许可以叫的比这更多的号码。我想在这里每一个人，你没有祷告卡在你生命的，那请举起手来没有祷告卡的人。好的，好的，那瞧，那他们正在把他们排在一起。现在请你们注意我，那不要任何人变得紧张的，请不要离开这个屋子，那是安静的坐着，真正的安静。那十分钟后我们就会离开的。如果你们能够保持安静，那真正保持安静的话，那瞧着圣灵，那多少看过那火柱的照片，那全国各地都有这张照片，在世界各地都有照片的话，在华盛顿特区那一道火柱，那乔治 J 莱西联邦调查局指纹及文件识别的头头，他拿了底片，那测试是否有二次曝光的等等。他说那道光照射到了镜头上，他签了声明。他说这不是心理学，因为相机的机械眼无法拍到心理学。那那是同样的火柱，那多少知道伴随以色列子民在旷野中的那道火柱就是基督。是的，那就是天使。那当他在这地上时，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对吗？那当他在这地上，在一个人的肉身里面时，你明白的是什么了吗？那听着现在非常安静，否则你会错过的。你看到他在这里边的时候做了什么吗？他宣称自己就是那位弥赛亚，对不对？我们刚讲过了这个。那他说还要不足的时候，世界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我要与你们同在，我从神那里来，我要往神那里去。多少人知道圣经怎么说的？那么这是从什么来的？从这道火柱来。那这样在这里住在肉身中，然后回到那火柱去。你相信那日他所做的吗？那保罗或者说扫罗正走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一道大光照在他面前，将他击倒在地，把他的眼睛弄瞎了，对吗？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耶稣，对不对？当彼得在监牢时，是什么进到了牢房里边，穿过那些的栅栏，打开了门，把他带了出来，是一道光火柱。因此如果我们得到了同样的火柱，那科学界也知道这是真理。莱西先生说那他应该知道的，他是位政府官员，是联邦调查局指纹及文件识别的头头。他说那之前还从未有过一张照片 那在科学上证明那是一个超自然之物的。是的，这话就写在他的文件上，我们这里就有。其中一张挂在华盛顿特区的宗教艺术馆里，那是唯一被拍到的超自然之物。阿根布莱特利兄当时跟我在一起，他就在这儿。有多少人知道阿根布莱特利兄？他是个诚实的好人，他就站在那。那利兄他在哪里？是在德国吗？是在洛桑。那当时他们想要知道德国的相机能不能给我拍下他来，我说也许能。那当时那当我感觉到他下来了，那里维基斯好像就站在对面那里，声音开始说出他是个共产党的领导人，那说出他患有胃病等等。那他们开始拍照，但拍到了那道降下来的火柱，在圣灵高的时候，以及那火柱退回去离开的时候，德国的照相机，那他们在各地都拍了下来。所以科学界，即使今晚我死了，科学界也知道那是真实的从神而来的。全世界的教会都知道那是从神来的，因为拥有当时住在我们的主耶稣里面的同一个迹象。我们借着他的认领成为了神的儿女，在他里面的圣灵也在我们的里面。他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大家都清楚明白了吗？那我再看一下，那你们没有祷告卡的，但是有疾病想神来医治你的人，我不管你在哪儿，请举起手来。那几乎到处都是。那现在要存真正的敬畏，不要发出一点的嘈杂声，保持真正的安静，在火里边单单的保持真正的甜美。那你们这么说，那我现在给你们一些经文。你说主啊，我就像那个挤过人群的妇人，当他看到并认出了你，他患有血漏，他看到了你，他在心里边说，我若能摸那人的衣裳，我就必得痊愈。你们还记得那故事吗？那也许他也没有祷告卡，但他想穿过那些人群，他就挤了过去，然后他就摸了耶稣的衣裳。那是一件在巴勒斯坦宽松下垂的长袍，那他从没有在身体上面感觉到那个触摸，那这点已经被证实了。他像那样触摸了他，然后他回去坐下来。那耶稣转过身来，谁摸了我？那伟大的圣徒彼得他谴责了耶稣。换句话说，他就可以说，你说那话什么意思？这真是个毫无意义的一个问题。你为什么那么说呢？每个人都张开双臂拥抱你，跟你握手，说拉比，我们很高兴见到你。那为什么你那么说呢？那是我们今天在做的。他说，但这是个不同的触摸。我感到我变得虚弱了。那如果一个像那样的触摸会使人此虚弱，那对我这么一个靠恩典得救的罪人来说又会怎么样呢？那因为不久前我把这个翻译告诉过你们，我所做的那些事你们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它是我的力量。但这使你虚弱，但一直看了一个意象，他的头脑就烦恼了很多日，叫他转过身来到处观看，直到他找到了妇人，然后他说出了妇人有什么问题，宣布了得了医治。那对这些传道人来说，那我猜坐在这台上的还有下面的会众里边的我的弟兄们，那这里有多少传道人在经文里边读到过耶稣基督现在就是我们的大祭司，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到的，有多少人知道那个？好的，那么如果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与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他就是同一位的大祭司，那他就必须行着昨日所行同样的事，如果他是同一位大祭司的话，对不对？因为神不能改变。瞧，那如果你们只是，那不要紧张，那任何人都不要站起来，只要安静的坐着，那这样你们就不会紧张了。那我们只要安静的看，说本来那些我能来触摸你吗？那这就跟摸那排长凳一样毫无用处，摸我跟摸他一样不会带给你任何的益处。那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一无是处的罪人，靠神恩典得救的。这就跟触摸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弟兄、触摸其他人是一样的，你们只是在触摸人。那我有没有按手在你身上不会产生任何的差别，但只要你能够摸到他一次，只要触摸到他，让他复活的生命，那此刻在我们中间，你看看他会做什么，你看他是否仍然是同样的大祭司。弟兄们，如果他那么做，那看起来应该会把你头脑里边一切的疑问都除掉，不是吗？那看起来如此的完美，这是这道所说的。瞧，那现在唯一能拦阻你去得到他的，就是那些带一把沉重的念头。我真希望我能快点回家去，我太累了。我感觉很糟糕。我真希望他停下来。你永远得不到任何的东西，你必须要提高警惕，注意敬畏的注视着，相信主啊，这是我的时刻， 主啊，我来了，让我来触摸你。那个人并不认识我，下面有多少人跟我是陌生人，知道我根本不认识你的请举手。祷告队列表有多少人知道我跟你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的请举手。那每一个人，会众里边所有的人我都不认识，现在我能看到的或者我能看到的地方当中，没有一个人是我所认识的，没有一个。那在后面这里唯一我认识的就是我儿子站在这儿，还有这里阿根巴的特地兄弟们传道人，我刚握过手的这位弟兄，都是工厂上的秘书，还有坐在这里其中的一位经理。那这些是我在房子里边唯一认识的几个人。那如果他们有什么的问题，我是不会跟他们说的，那我会随着去，就像我们昨晚在后面的房间里面所说的那样。那在那之前我会将他放在一边，但现在那这点我们已经谈论过传讲过，借着这道宣告过了，多少人会说道如此说的，那有多少人会说我们相信耶稣完全照着他所说的话去行，相信那位天使会回到这地上去了被拣选的教会，这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一个不信的人会走开摇着头说不先生，但是不是拆给他的，他是拆给亚伯拉罕一样的信徒的，他从未去到所罗马，他去到了被拣选的教会，被呼召出来的教会，被分别出来的教会那里，向他们显明了那迹象，正如他当时所行的，耶稣说同样的事将要发生。那现在有多少人相信这是真的，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时刻，那如果他下来在这里对这些人做了当时所做同样的事，在这里会众当中的无论是在哪里，如果他来做同样的事，如果多少人会承诺说我用我所有的信心来接受这个，那请举起手来每一个下。那我在努力那找到一点。那现在让我们轻轻的来唱一会儿，只要相信，下面可以给我们起个调吗？只要相信。那现在每个人都敬畏进入祷告中，要相信，凡事都可能，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凡事都可能，只要相信。现在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为了神的荣耀，我把这里的每个魂都置入我的控制之下，那不要四处走动，要真正的敬畏。好的，开始你们的祷告队列。你能够再走近一点吗？那对会众来说，那我刚才在传讲，所以我想跟这个妇人交谈一下。那让我用经文给你们打个根基，来看看我刚才所谈论过的地方。那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这里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我相信你举过手证明我们是陌生人，我们是陌生人。那这样在最后面的会众也知道我们是陌生人，我们两个都举起我们的手，说我们不认识对方，可以吗？那这就像是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的主去到井边遇见了一个妇人，他从未见过的妇人，妇人也从未见过耶稣，在那辨明了那妇人处在什么样的情况，他的问题在哪儿。那妇人立刻就说，你一定是个先知，我们知道弥赛亚来，等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们这些事。那多少人知道这是真的？那姐妹，那我刚刚说过的这，我相信他是那在去耶利哥的路上，他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那是父把他派到那儿去的。那我们互不认识，我从未见过你，你也从未见过，那这是我们第一次相遇。那我相信是神把我差派到了这里。阿根布莱特弟兄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可以到长滩来，那也到阿尼维克弟兄这里来。那我告诉他说我可以。那出于某种的原因，他们就在这里安排了两个星期，我相信的是神在做的。那然后我就到了这儿，接着你也在这儿，父把我差派到了这儿，但我不认识你。 所以如果弥赛亚，那刚好，那我是一个人，那一个人类，你的伯拉罕弟兄，我对你一无所知，神知道这点，他的道就在这儿。但如果弥赛亚来恩膏我，那他就会做他在那里所做过的同样的事儿。他知道你有什么问题，并且会告诉你，如果那不是我，而是他亲自作为一个人站在这里，那会怎么样呢？你会说、哦、主耶稣啊，请医治我。他不会那么做的，他会说，我的孩子，等我为你而死时，我已经成就了那事儿。但他会说，那为了让你能够知道我就是他，能够做我在这地上曾做过的同样的事，因为我不能改变。瞧，那如果父将你的问题显明给我，你会相信我就是弥赛亚吗？那你会说，是的主啊。也许他就会做他那时所做同样的事，因为他必须得那么做，他是不改变的。但你瞧，他自己那个身体，耶稣基督正坐在天上神的右边，但他拆回了圣灵，就是在他身上的神的灵。那他拥有的圣灵是不可限量，神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体的居住在他里面。那我只有拥有一小勺，那就是我们所拥有的量。我们有限量的拥有圣灵，但如果从海水中舀出一小勺海水，带着自己来检测里边的化学成分，整个大海中同样的化学成分也在那小勺里，只是数量没有那么多而已。那小子，我在说话时，我正在注视什么样的东西，那么意识到什么事正在发生。那会众是否能够看到那道光就站在我和这个妇人之间，就是你们在照片上看到的那个，他就在这儿。那这让我感觉很好，我知道他在这儿了。那我一开始还有点担心，但他现在就在这儿了。你们意识到有事情正在发生，我向你对会众做见证，是不是这样的？就在刚才，一种非常甜美很舒服的感觉临到了，那是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是这样的对吗？那如果主耶稣让我知道有关你的一些事，那是我一无所知的一些事。但如果他告诉我一些你过去的是什么，或者过去的事情，如果他能告诉你过去怎么样，那他也知道你将来会怎么样。如果他能将那个告诉你，你就能够判断出来是不是正确的了。你正被你腿上的某样的东西所搅扰着，我相信你的大腿上出了什么问题，就是你想要为之祷告的。如果这是正确的，请举手让他们看到。好的，你现在全心相信吗？那稍微等一下，那要这样你就能够完全明白，那这个并不是猜的了。那这跟耶稣对井边的妇人所做的一样，是的不是吗？是这样的。那现在不要让你知道他持守他的道，那你会证明的。你说伯拉罕弟兄，也许你是猜出来的，我怎么能够猜出这个呢？现在我对我刚才告诉他的话一无所知了，我必须要从磁带上听，现在要敬畏。那再看一下，那这只不过是一个意象，就是这样的。我正看着你，是的，我看你在不断的往后退，往后退。是的，是在你的大腿上，没错，你的大腿上有问题。你头脑里边还有别人，是你想要为之他带到的，那是你的儿子，他出了什么问题？打石膏，是的。那还有别的事情，那个男孩被阴影笼罩着，那这意味着他需要救恩。他不是个基督徒，是的。你相信神的告诉我你是谁吗？这会帮助到你们，会吗？莫里斯太太，去相信吧。那你们相信主耶稣基督吗？现在举起手来说，感谢你主耶稣，我们的天父，你没有撇下我们不顾，你已经祝福了我们，并将你的良善赐予了我们。我祈求你现在来帮助我们相信，愿每一个人都得医治。我们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现在请你们坐下，那请你们都坐下，那不要动，安静的坐着。请你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灵，多少人知道这个？是的。那看这儿，这是什么？我的手指。那这是什么？我的手。这是什么？我的耳朵。但谁是我呢？是在里面的我，这是属于我的东西。这正是我在谈论的你，你的灵，现在借着圣灵能高，我与你们相连在一起。你要祷告，祷告，不要疑惑。那如果教会现在能单单的相信，将会发生何等的事情呢？这是下一位吗？你好，女士。我想我们彼此也是陌生人。 那我不认识你，但神认识你。那如果他认识你，那么我能知道你的唯一方式就是借着他告诉我的一切的事儿。耶稣说，只做父只是我的事儿。瞧，那就是我能做事的唯一的方式，做父只是我的事情。但如果他来显给我看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相信他吗？坐在那儿的那位黑人女士，就是下面这位，你有高血压，你相信耶稣基督现在是你痊愈了吗？你摸到了某种东西对吗？好的，你得医治了，耶稣基督医治了你。那就告诉我他摸到了什么，告诉我他摸到了什么。他摸到了大祭司，我不认识那个妇人，从未见过的，但我转向这里，我知道这是个白人妇女，我观看见有个黑人妇女站在那儿，我四处观看的头顶上带着很有意思的东西，我心想那到底在哪儿？我感觉到好像心跳一样，啾啾啾啾。那我看见他就在那里，我看到他项链要松开了，我看到他们把一样东西围在了胳膊上，不断的充气儿。他们说是高血压，现在都结束了，姐妹，耶稣基督医治了你。他是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大祭司吗？那现在要真正的敬畏，那我们神受了敬拜，我们喜爱敬拜的，但圣灵是很害羞的，要保持真正的安静。那么这些小家伙都很好，那在前面这里的人都非常好，现在要真正的安静。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去祷告说，天父啊，我有需要，那我要对这里的这个妇人说话，因为跟他连接起来比较容易。那我不是说谁要告诉他什么东西，但如果他不告诉他，那如果他对你什么话也不说，如果就让你这么走过去的时候在你身上，那你也知道那必定是没有某种能高在这儿对吗？那我不会知道这些事儿。那么如果你相信这就是圣灵，你就会得着你的奖赏。如果你称的是别的什么，那就是你跟神之间的事儿了。那我不知道，我只能声明是圣经这么说的，那这一点在这里证明了。那我们的姐妹站在我面前，她正遭受神经紧张还有喉咙疾病的折磨。是的，如果这是对的，请举起手来。你相信吗？现在注意。那我相信，如果我花了时间跟他们中的几个人这样交流一下会更好。那注意呢，我认为那能够抓住会众，那要好过单纯的让一大群上来。现在有真正的敬畏，我感觉是被带领怎么做的。那在他头脑里边还有别的事儿，他没有被完全的解脱，还有别的东西。是的，我看到的是什么了？那你的肋旁有问题，是个肿瘤，对不对？你相信神的告诉我是在哪一侧吗？是在你的左侧。如果是对的，请举手。你现在相信吗？你心里还有别的事儿？那是一个男的，那男人是你丈夫，就坐在下面这儿。你相信神的告诉我他有什么问题吗？你愿意为他去相信吗？把手帕放在他身上，他的眼睛耳朵有问题。如果是对的，请举手。去把这块手帕放在他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得痊愈吧。现在要有信心，要有信心。那一切都变得好像是一道光充满了这间房子。就现在有真正的敬畏。如果过一会儿在这之后，那我不再看到你们了，那我们会在明天晚上见到你们了。现在每个人都要真正的敬畏，跟我一起努力。那你知道，如果任何人想要上来取代我的位置，那你可以直接上来。但保持真正的敬畏，相信我在这里。我不是传道人，我没有受过传道人的教育，也许神赐过一些别的东西，那这样我就能够帮助你们了。那你们的牧师可以为你们讲道帮助你们，但神赐给了我这个来帮助你们，因为我爱你们，他也爱你们，他需要我来向你们表达他的爱。你好，那这又是一幅美丽的图画，一个黑人姐妹和一个白人男子，但是跟在撒玛利亚那里是一样的，一个犹太人还有一个撒玛利亚人。但耶稣很快就让他知道，那据说是因为我们在国家的不同的地方长大，那我们的皮肤就变成了不同的颜色。神是所有种族的神，他就像个花床，他有白花、红花、蓝花，那是他的花束，那他把我们造成了这个样子。但我们的心，我们都是从一个人来的，亚当和夏娃，使我们所生活的国家改变了我们的肤色，但这个我们的灵和心没有任何的关系。是这样的，神对你来说就跟对其他人一样的真实。那你相信吗？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 你相信我所说的事吗？我知道你相信。那最近我刚从非洲回来，那就在最近几年，那还要再回去，我去看到那种的信心，简单的信心。那如果神向我启示出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相信我是他的先知或他的仆人吗？你相信，愿他应允。那是直肠的问题，是直肠炎。那现在里面所有的黑人都相信，那就是现在。那这是你们的姐妹，那等一等，那还有一些别的事儿。你说的是肠子的问题，是肠子。那肠子正在起皱、干结、断裂，肠子的问题。是的，你全心相信吗？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如果告诉你的名字叫什么，这会让你更加相信吗？会众会更加相信吗？你会相信吗？杰斐逊太太，回家去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神祝福你。要对神有信心。你好吗？我们是陌生人。那告诉我，等我讲出这三个人是罗会。我们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夫人，哦，你参加过我的聚会，但我不认识你，只是坐在下面的会众里边。那有什么事发生了，但我错过了。就在那边的角落，也许是那位女士，那刚坐下来的那位女士，你是那位刚接受带导的女士吗？是的。那我注视着那道光，那光离开了讲台，但我想那是一个男人。那是个男人，他就坐在那儿，患有咽喉的疾病。没错，是的，先生。坐在这旁边的那个人很高兴，因为他刚得了医治，神的荣耀在他身上。他患有咽喉的疾病，先生的咽喉上的疾病离开你了，你正在祷告，因为你把神的大能带到了你的身上。现在去吧，你的罪得赦了，你的喉咙也得医治了，去得痊愈，奉主耶稣的名。我挑战你们要对神有信心。坐在了后面的那个妇人，她竭尽所能的盯着我看，那你们看不到的光就立在了上方，她患有膀胱的疾病。你相信？那站起来，姐妹，站起来，接受你的医治。是的，去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我一生从未见过这妇人，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女士，如果是，请举手。好的，回家去得痊愈吧。那当你坐下去的时候，那里有个女士就坐在你旁边，那正被咽喉的疾病搅扰着。站起来，女士，接受你的医治。我们是陌生人吗？回家去得痊愈。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你们还看不到他活着吗？基督活着，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神的儿女们，要对神有信心，要对神有信心，不要疑惑，只要全心的相信。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你有神经紧张，咳嗽，就是那个神经紧张时的咳嗽。你害怕你喉咙里边有什么东西，但你没有。但你变得紧张时，你会咳得更厉害。但这不是你主要的问题。你在为别人祷告。他有一场车祸，对吗？你的儿子在医院里边，那处于半昏迷。你害怕他会死去之类的。他已经得救了，但你还是有点害怕。你觉得他没有得到合适的祷告，对吗？如果这是对的，请举手。全都没错，很好。那我继续说，那他会苏醒过来的。要全心的相信，不要怀疑，要有信心。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知或他的仆人吗？那样说会绊倒人们。我不称自己为先知，我只是他的，我是他的仆人，你的弟兄。那等一下，等一会儿，有什么事发生了？在会众里的某个地方，现在要敬畏，是的，现在要真正的敬畏祷告。只要举起手来说，主耶稣，我不在乎你有什么。你说这个人不认识我，我没有祷告卡，无法进入祷告队列。 他不认识我。但主要如果你让我触摸到你的衣裳，去让他转过身来面对我，那看看会不会是那样的。那现在要真正的敬畏。那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们互不认识。如果那是对的，就让我们都举起手来，让我们看到。好的，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但是那神认识我们俩。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那我这么说的原因是他告诉我，你那去读过我的书，读过我的书吗？神说，那如果你让人们相信你，相信什么？不是相信我就是他，而是相信他差了我来。这里必定在某处得有某个人。那神在施工场上，那还有别的人，伟大的人。那 我只是其中的很小的，但我喜爱为他做这一小部分，来表明我对他的爱。我很敬畏地说，我全心的爱他。那如果不爱你们大家，我就不能爱他。叫因为他宁愿我爱你们大家超过了爱他，我宁愿你们爱我的孩子而不是爱我。那我是一个父亲，尚且这么想，更何况他呢？也说不然你在干什么？我在等着看他告诉我什么。如果他什么也不告诉我，我就只是过去按手在你身上，有人愿意相信吗？那他会相信的，会众也会那样相信吗？那咱的意向来了。你做过一个手术，情况很严重，手术做得不好，你很害怕，你害怕那是癌症。那你相信他能告诉我那是什么手术吗？我看到了那个手术，我相信是胆囊手术，对吗？是的。你吓坏了。如果什么都不说，不说是什么问题，也不说是不是有问题，那巴不得神能够让你拥有信心，那那才是你所需要的一切，对吗？对吗？如果他告诉我你是谁，你从哪儿来的，类似的事情，或是你生命中其他的事情，你会相信吗？那会让你真正的相信。你知道我不认识你，你不是本地人，你来自一个叫做唐尼的地方，你是凯莉女士。回去吧，你得医治了，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你相信吗？要对神有信心，不要怀疑。那那个妇人的是刚得了医治，或者说得了再早的那个妇人吗？刚才的光就在那边，就在他所在的地方。有人正在祷告。年轻人，你有祷告卡吗？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知，他的仆人吗？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朋友吗？那如果把你的问题告诉你，你会相信吗？是癌症，要信心并且相信，你会痊愈的。阿们。坐在后面的那位女士正看着我，你的脚上有问题，是次手术导致的。戴眼镜棕色头发的女士，你全心相信吗？举起手来。好的，你可以回家得痊愈了，耶稣基督医治了你。你相信吗，先生？奉耶稣基督的名去得痊愈吧。阿们。现在要信心，不要怀疑。女士，你的眼睛有问题，如果我告诉你是什么问题，你会相信吗？是癌症，愿意接受你的医治吗？那么奉耶稣基督的名取得痊愈吧。现在每个人都祷告，要有信心。那这里又是个癌症患者，你相信神的神的痊愈吗？姐妹来吧，让我安守在你身上。那现在哥，现在去吧，愿天上的神医治你神的痊愈。你刚才坐在那儿时的生病就离开了，你取得痊愈吧。要全心的相信主耶稣，不要怀疑，全心的相信。好的，来吧，女士，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神能医治心脏病，你相信吗？你相信你的病得医治了吗？那你继续行路，说感谢你主耶稣，因为你得了痊愈。你有妇科病，还有心脏病，你相信你的疾病就离开你了吗？好了，继续行路，说感谢你主啊，得痊愈吧。那你这样年轻的人会有些前列腺、神经紧张的问题，但是最大的问题是致命的，那是心脏病。 你相信他的医生了吗？如果这是对的，请举手。去了痊愈，被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现在来相信。你好，律师，你非常的瘦弱，但你有个阴影笼罩着你，你被阴影笼罩着，即将死去的是癌症一个杀手。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却不谴责那个魔鬼，远离我的姐妹，耶稣基督的名从这里面出来。律师，我跟你是陌生人，你相信神能告诉你有什么问题吗？你会相信？再等一下。坐在那儿的先生，刘卫，变得相信神使你痊愈了吗？全心相信吗？黑头发的男人，身上穿着一件白衬衫的年轻人，正在那里祷告睡了。回家去吃东西吧，你胃部的紧张使你吃不下东西。你全心相信他吗？接受你的医治吗？如果接受，站起来举起手来。好了，回家去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如果神能告诉你有什么问题，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知，他的仆人吗？你若能信，你的糖尿病就会离开你。回家去得痊愈，耶稣基督会医治你的。女士，你身上有几处的问题？是的，你这个年轻的女士确实会有那处的问题，但你想要我为你祷告的是心脏病。是的，你有颗紧张脆弱的心脏，你躺下就会变得更糟糕。那如果你全心的相信，你就可以回家得痊愈，耶稣基督使你痊愈。坐在那个躺椅上的人，那你相信吗？我不能医治你，你有祷告卡吗？你要相信神能使你痊愈。你坐在那是无法活下去的，就像坐在门口的麻风病人一样。他们说，我们为什么坐在这等死呢？那里连接上不了的东西，你现在要跟他连接在一起。你摸到他的衣裳，巴不得让他看到这个，连癌症就要死掉了。但你让他全心的相信耶稣基督就会使你痊愈。那些大麻风病人说，我们为什么坐在这里边等死了？如果我们坐在这，我们都会死了。如果你坐在那，你会死了。奉耶稣基督的名站起来，回家就得痊愈吧。所有相信他的人，你们全心相信吗？站起来，每个人都站起来，接受你的医治，举起手来。哈利路亚！这里，那另一个的妇人从轮椅上面站了起来，会场各处的人都站了起来，他们都在那里站了起来，站起来，离开你的轮椅，站起来。这是神的儿子在你们中间，那位基督医治者，站起来，举起你们的手来赞美他。主耶稣啊，我赶出这会堂里边怀疑的灵，撒旦从这里边出去，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挑战你。